世界是幻想，那我的烦恼和痛苦也是假的吗？如果有人跟你说你的痛苦是假的，你心里会有什么反应？大概会觉得这个人根本不了解你吧。那些半夜醒来的焦虑，那些怎么都放不下的事情，那些压在胸口让你喘不过气的烦恼，对你来说不是假的。他们是实实在在的感受，你全身都知道他们在。可是偏偏呢，拉玛那尊者说了一句让很多人困惑的话，世界是幻想。那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尊者是不是真的在说你的痛苦不算数？完全不是。我们今天慢慢把这件事情拆开来看。你第一次听到世界是幻想，一定很不服气。我手上这杯咖啡是烫的耶。我踢到桌角会痛耶。我被车撞到会死掉耶。你怎么能说这一切都是假的？这反应太正常了。尊者当然知道你踢到桌角会痛，他从来没有否认过这些。那他为什么说世界是幻象呢？因为他对真实这两个字的定义跟我们一般人完全不一样。在他的标准里，一个东西要算真实，它必须是永恒不变的。过去在，现在在，未来也在，永远不会消失。你用这个标准来检查一下眼前的世界。你现在看到的一棵树，几十年前是一颗种子，几十年后会变成一堆枯木。你的身体几十年前是一个小婴儿，未来会变成一堆骨灰。这些不断变化的东西，用尊者的标准来看，就不算真实。可是哦，他说的幻想不是说世界完全不存在，这一点非常重要。我们来看看他用的一个词，魔耶。这个词拆开来看，魔就是不，耶就是那个，合在一起，意思就是那不存在的，不是那个很可怕的东西，不是那个你需要去征服的怪物。他就是在说，根本没那回事。可是你会说，什么叫没那回事？我明明看到了一个世界啊，我明明痛得要命啊。没错，所以尊者讲了一个比喻，这个比喻可能是他整套教导里面最有名的一个。黄昏的时候，光线很暗，你走在路上，突然看到地上有一条蛇，你整个人僵住了，手脚冰冷，心跳加速。脑袋里面全是完蛋了，完蛋了的念头。然后有人走过来，拿了一只手电筒一照，那不是蛇，那是一条绳子。好，我想在这里停一下，因为这个比喻最重要的地方不是蛇是假的，最重要的地方是你那份恐惧是真的，你的心跳加速是真的，你的手在抖也是真的。你吓到腿软，想逃跑，想大叫，那些反应全部都是真真实实发生在你身上的。可是造成这一切的那条蛇呢？它从头到尾都不存在。尊者说，我们整个人生的痛苦本质上就是这个样子。那条绳子代表的是真我，它是唯一真正存在的，永恒不变的。那条蛇代表的是小我、心智，还有由他们投射出来的这整个充满对立和烦恼的世界。那昏暗的光线代表的是无明，就是我们忘了自己是谁。这个幻象最直接的感受就是分离感。你走在一条热闹的街上，四周都是人，但你就是觉得自己被一道透明的墙隔开了。你看得到他们，但你进不去，他们也进不来。尊者说，这道墙的起点很精确，就是一个念头，我是这具身体。身体是有边界的，皮肤就是那条线，线里面是我， 线外面是不是我？就是这条线把你跟整个世界切成了两半。那道透明的墙不是别人建的，是你自己在心里面画出来的。尊者，先问你一个问题。你有没有做过噩梦？在噩梦里面，你被什么东西追着跑，吓得要命，心脏都快跳出来了。在那个当下，那份恐惧是不是真的？100%真的，对吧？可是你醒过来以后呢？你松了一口气，说：哦，那只是一场梦。追你的那个怪物根本不存在，他从来就不在。尊者说，我们现在所谓的清醒生活，在某个意义上也是一场梦。你看，每天晚上你进入无梦的深睡，世界去哪儿了？太阳、月亮、你的房子、你的烦恼全部不见了。可是第二天早上你一醒来，心智一启动，世界又全部回来了。所以世界是跟着心智一起生灭的，没有心智就没有世界。不是说世界不在，而是说我们对它的理解方式出了很大的问题。就像放映机的光穿过底片，原本小小一格画面被放大成整面墙的电影。你内在那个微细的小我种子，小到像一粒沙，可是当真我的光照在上面的时候，它就瞬间膨胀，投射出这整个看似无边无际的世界。而在深睡或死亡的时候，这个浩瀚的宇宙又会收缩回那个极微小的种子状态。尊者提醒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，他说，你在做梦的时候，如果在梦里面快渴死了，你就必须喝到梦里面的水，才能解梦里面的渴。你不能在梦里面告诉自己，这是梦，所以我不用喝水。因为在你还没醒过来之前，梦里面的规则对你就是有效的。不过很多人在这里搞混了。尊者说得很清楚，有两个层次的真理。一个是我们日常生活的层面，你是一个人，你活在一个有因有果的世界里。在这个层面，你的痛苦是真的，你的困难要面对，你的责任还是你的责任。另一个是智者直接体验到的绝对真实。在那个层面，名字和形状的幻觉消融了，只剩下真我。尊者的意思很清楚，只要你还觉得自己的身体是真实的，只要你还觉得痛是真实的，你看到别人在受苦，你就必须伸出手来帮忙。在你从这场梦醒来之前，梦里的法则对你就是有效的。那智者看世界是什么样子的？他看见的山、水、人跟我们看见的一模一样，可是他的眼光完全不同了。就像你坐在电影院里，荧幕上正在播放一场大火灾，你看到火烧得很大，可是那场火真的存在吗？那只是一束光打在白布上而已。不管电影里的火烧得多猛烈，那块荧幕永远不会被烧黑。普通人看电影的时候，完全忘了荧幕的存在，只看见画面。智者呢？他知道，无论荧幕上演什么，全都只是同一块白布。尊者说，你就是那块荧幕。好，那你接下来可能会问，我要怎么摆脱这个幻象？这个问题本身就藏着一个陷阱。尊者说，如果你想去打败魔耶，去战胜幻象，你就已经中招了。因为你把魔耶当成了一个真实存在的对手，你在跟一个根本不存在的东西搏斗，搏斗这个动作本身就在喂养幻象。尊者说过，用心智去消灭心智，就像让小偷扮成警察去抓自己，永远抓不到。你越去研究那条蛇有多长，牙齿有多尖， 你花在蛇身上的注意力就越多，蛇在你心中就越真实。你忙着跟蛇搏斗，你根本没有机会低头看清楚那到底是什么。那正确的方法是什么呢？不是去打蛇，而是拿起手电筒。尊者教的方法叫做参究自我。他说，当烦恼排山倒海的来的时候，你不要去管那个引发烦恼的外在世界。他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？这件事情怎么会变成这样？这些问题全部都是在研究那条蛇。你把注意力从外面整个抽回来，追问那个正在感受痛苦的我，到底是谁？你不是在大脑里面搜寻一个文字的答案，你是把注意力安安静静地放在我这个字的源头那里。就像你原本拿着手电筒在照那条蛇，现在你把手电筒翻过来，照着光从哪里发出来的？你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吗？尊者说，小我就像那个幽灵，它在黑暗中看起来好像很吓人，可是当你真的鼓起勇气走上前去仔细看的时候，它找不到立足点，瞬间就消散了。因为小我没有自己的实体，它是靠着你不停地往外看，不停地认同外在的事物，才能维持存在的。当你停止往外看，转回头直视它，它就瓦解了。所有的烦恼，所有的恐惧，所有的焦虑，全部都挂在小我这个挂钩上面。挂钩一消融，上面的东西就全部掉下来了。剩下来的不是空白，剩下来的是那个从来没有被任何东西影响过的，自发光明的存在。尊者叫它存在、觉知、快乐。那就是你，真正的你。尊者讲过一个寓言，有一个人睡在大厅里，梦见自己环游世界走了好多年，醒来以后发现自己一步都没有离开过那个大厅。你也是一样，你以为解脱是一个好远好远的目的地，可是你一直都在大厅里，你一直都是自由的，你只是在梦里面忘记了这件事。说到这里，你可能会想问，那摩耶到底从哪里来的？为什么会有这场梦？尊者听到这种问题的时候，从来不直接回答，他每次都反问，去看看这个摩耶是来到谁身上的，他是对谁存在的。为什么他不回答？因为那个问题本身就是幻象的一部分。你用幻象里面的工具去追踪幻象的起源，就像在梦里面问这场梦是怎么开始的，你永远追不到答案。可是如果你转过头去找那个问问题的我，你会发现他找不到了。找不到问问题的人，问题自然就消失了。摩耶从来没有真的来过任何地方，他就像那条蛇。你不需要去研究蛇是从哪里跑来的，你只需要开灯，就会发现那里从来就只有绳子。所以，回到最开始的问题，你的烦恼和痛苦是假的吗？在你还待在这场梦里面的时候，他们是真的。尊者完全承认这一点，他不会站在高处跟你说，这些都是幻想，你不用在意。梦里的规则对你就是有效的，你的痛苦要面对，你的困难要处理。可是，承受这份痛苦的那个你，那个以为自己是一个脆弱的、有限的个体的小我，它不是真实的。所有的烦恼都挂在他上面。当你去找他的时候，你会发现他找不到。尊者在，我是谁？这篇教导里面说得非常清楚，真我显现的时候，世界不出现。心智消融的时候，由心智投射出来的世界也跟着消融了。灯亮了，蛇就不见了。那你现在能做什么呢？每一次烦恼来的时候， 你可以试试看。不去分析内的烦恼，不去跟他搏斗，也不要假装他不在。就很温柔的，很安静的问自己，这是对谁生气的。然后跟着那个我，往回走，走到他的源头。一开始，你可能觉得什么也没发生。没关系，继续练习。每一次你这样做，注意力就多停留在源头一秒。不是心智变强了，是注意力的方向在慢慢转回来。就像你原本一直盯着荧幕上的剧情看，现在你开始偶尔瞄一眼那块拖着所有画面的荧幕本身。你不需要打败任何东西，你不需要否定任何感受，你只需要在合适的时候把光转向正确的方向。剩下的不是你能想出来的，把光转向源头，安静地待着就好。